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李怡今年79岁了，患有严重的肩周炎，胳膊痛得不能动，中医西医都看了，药吃了不少，不但胳膊疼没见好转，而且时间长了，口服药物的副作用又导致胃痛，也就不敢再继续吃药了。他的儿子又在韩国买了很多名贵的药，还有外用的药膏，结果药膏又是皮肤过敏起水泡，受了很多的罪，这病还是没有一点好转。李怡的妹妹是一名法轮大法学员，以前一直跟李怡讲大法的真相，劝她三退保平安，李怡只是听着，就是不答应三退，但李怡的妹妹始终都没有放弃。这次李怡的妹妹又去给她讲真相，李怡竟然答应三退了，并且每天坚持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过几天，李怡的肩周炎奇迹般的好了，还能干些家务活了。三退后，李怡遇到了两件神奇的事。一次，李怡大白天骑着自行车，一不小心翻到了马路边的沟里。他赶紧念九字真言，然后慢慢地从沟里爬上来。他检查一下，发现只是胳膊腿上有被小石子硌出的红印儿，皮肤一点儿也没破，身上哪儿也不疼，胳膊腿都能活动自如。那么大年纪，突然摔那么一下子，却什么事都没有。李怡心里明白，这是他相信大法好，诚念九字真言的结果，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他赶紧说谢谢师父，骑上车回家了。还有一天傍晚，天下雨，李怡去院子关大门，突然脚下一滑，摔倒了。当时就听到脚腕处有骨头的咔咔响声。李怡赶紧念九字真言，他起来后发现身体也是一点事都没有，这更增加了李怡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坚信。李怡现在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中来了，他每天都坚持诚念九字真言，身体健康，人看起来也越来越精神。他的儿媳见人就说，他婆婆真是越来越年轻了，干起活来年轻人都比不过。李怡有一位多年前的老邻居屈大爷，大爷快80岁了，一个人住在山东农村一间非常简陋破旧的房子里。在疫情期间，屈大爷突发脑血栓，生活自理很困难。李怡听说屈大爷的处境后去看望他， 看到大爷身边无人照顾，一个人生活得很凄惨，便细心地向屈大爷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屈大爷听明白了大法真相，也很认同，可他说记不住这个九字真言。李姨就用笔给他写在纸上，让他每天照着念，并嘱咐他要诚心多念。过了几天，外面正在下雨，李姨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竟然是屈大爷，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儿。李姨边扶他进屋边问，你就是拄着这个来的呀？屈大爷激动地说，我现在已经好了，念九字真言念好了，大法太神奇了，我现在可以自己走路了。今天是因为外面下雨路滑，我才在路上捡了个木棍用，平时都可以自己走了。我这次冒雨来找你，是因为上次你给我写的宝贝不知道丢哪儿了。李姨听后也很激动，多亏了师父呀，这才不到一周的时间，屈大爷的身体就康复了，真是奇迹呀。李姨赶紧找出写有九字真言的护身符送给屈大爷，从此屈大爷的身体也越来越硬朗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两位老人，他们驾驶着一台农用拖拉机，行驶了600里地，要到天津滨海监狱营救自己的儿子。到监狱营救儿子，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营救行动能够成功吗？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凌晨6点，年近七旬的王少平和老伴儿周振才起床后，一碗冷粥，两人分着吃完。接着他俩就顶着2月的寒风，开着一台破旧的手扶拖拉机出发了。他们要赶往600里外的天津大港，去营救他们的小儿子
周向阳回家。夫妇俩抱定决心，这次若接不回小儿子就不回家。这天是2012年2月15号，一出门，五六级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手扶拖拉机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王少平和老伴儿都被寒风刮得直哆嗦，老伴儿握着拖拉机的双手在这冷天更是冻得僵硬不灵活。这台拖拉机原本是在田里牵引农机用的，既破旧马力又不足，只能走下道，遇到特别不好走的路就格外颠簸，两人经常因此被颠上坠下的比海浪还要起伏。拖拉机用20-30码的速度缓慢地往前进，走了半天也没走多远，却快把人都颠散了。这趟路程很不容易，自一早出门赶路，王少平夫妻俩不停不歇，也顾不得肚子饿不饿，身子累不累，十几个钟头他们从秦皇岛的昌黎县就赶了400-500里地。到了傍晚，他们已经到了天津塘沽，进了市区，路总算是好走些了。当两夫妇从天津塘沽的市中心穿过时，路上来往的行人看到他们多露出惊讶疑惑的表情，好像是说怎么来个这个，怎么来了辆手扶拖拉机。有些城里的人甚至可能从没见过手扶拖拉机。其实对王少平夫妇俩来说，开着手扶拖拉机这么长途跋涉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原来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少平全家包括老伴儿、大儿子、大媳妇、大女儿还有小儿子向阳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他们先后都因此被关押监禁，也不知因此被警察抄家了多少次，家里的财物几乎都被抄走了，连屋里的炕都被拆了，家已不成家了。警察还曾用手比划着对别人说，他们家那两个大院草都长老高了。如今的小儿子向阳被关押在滨海监狱，向阳的身体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老两口前不久就为向阳申请保外就医而来回奔走，但监狱却罔顾人命推脱否决了，眼看着儿子已经命在旦夕，老两口决定非得再度赶往监狱营救儿子不可。于是经济拮据的他们商量着，开着家里这台老旧的农用拖拉机上路，用拖拉机拉着拖车抵达监狱后，可以在拖车上用塑料布和草帘子搭个车棚，如此一来就能稍微降低夜晚的严寒，这样他俩晚上就可以在拖车上休息，也才能够坚持在监狱门口营救儿子。颠颠簸簸了一整天，王少平夫妇两人好不容易才到了塘沽，然而渐渐黑了的天色却让他俩有点发愁了，这车没灯可以照路，可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他们看见前方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好像正在等什么似的。当拖拉机开到这小伙跟前时，小伙跟王少平夫妇说他想要坐上车。王少平与老伴虽然有点惊讶，但还是让小伙坐在了拖车的被子上。小伙上了拖拉机后，谈话中王少平就问起小伙说，这儿哪能存车呀？没想到小伙非常热心，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们去存车。他还说这个车在市里要罚钱的。于是在小伙的引路下，夫妇俩存放好了拖拉机，还找到了一家旅店。这时王少平夫妻俩才意识到 原来这小伙是要搭便车回家的，而小伙为了带他们来到这儿，却离自己的家更远了。小伙看出王少平夫妻的歉意与不安，他不仅态度轻松淡然，他还安慰王少平夫妻说，没事儿，出门在外的不容易。小伙又说，这么大岁数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听着这话，王少平心里一阵酸，这小伙的善良与贴心与自己的儿子向阳可真像啊。向阳虽然在家排行老幺，但他年纪很小时就能帮家里在田里干这干那的，七八岁时已经会干很多活了。读小学时，向阳放学回家就到田里帮忙挖野菜、拾柴、割麦子，毒辣的太阳晒得他背上出了大水泡，小小的向阳也不说疼。王少平与老伴看的是既心疼又欣慰，他们打定主意不让孩子们长大以后像自己一样只能干粗活，一辈子穷困。于是抱定主意，即使自己穿补丁甚至卖房子，也要供孩子们念书。早熟懂事的向阳把父母的心思看在眼里，他更不忍心多花父母一分钱。上初中时，向阳整整三年没吃中餐，一天就吃两顿饭。就学外宿期间，每当向阳放假，都得父母用信封给他寄去20元钱，他才能有钱回家。当父母难得给上1元钱时，向阳也舍不得花，都拿来买学习用的本子。然而天资聪颖的向阳，学习成绩也从没让王少平夫妻失望。6年制的小学，他5年就毕业。后来考上北方交通大学后，3年的课程，他2年就完成了。毕业后，向阳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天津铁三院工作，又受到工作单位的栽培，到天津大学进修。在获得建筑公管专业和经济投资专业双学历后，勤奋向上的向阳还自学考取了全国首批的造价工程师资格。这个造价工程师在当时整个中国才只有60位，这时候的向阳可以说是前途一片看好。王少平每每想起向阳的这些点滴往事，心里总是又骄傲又欣慰的。王少平夫妻送走心善又贴心的小伙后，他们进到旅店房间，安顿好一切，已经是晚上9点了。经过10几个小时没有歇息的赶路，夫妻俩只吃盒方便面充饥后，就准备休息了。但这一晚，虽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身体的确是非常的劳累，但却也不容易就那么睡去。回想这一天，夫妻俩从不曾让拖拉机开过这么远的路，而且出门不久，拖拉机一遇颠簸，车一停就漏油，更何况他们对路途又不熟悉，能不能顺利走到天津，在那时还是个问号。然而后来拖拉机自己慢慢的不漏油了，而在一路上虽然经常遇到巡警，但谁也没为难过他们。每当他们被拦住时，却又都是他们走错路的时候，然后巡警还会为他们指出正确的路。到了傍晚，夫妻俩还遇到这么一个要搭自己便车的热心小伙，王少平觉得自己这一路的幸运如有神助，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激。王少平想起自己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那时乖巧孝顺的向阳跟王少平说，我是学科学的，是无神论者。儿子向阳不想学，但王少平练功后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奇迹般的痊愈了，向阳很开心。 之后，向阳眼看着自己的父母亲一有空闲就听大法师父的讲课录音，于是他禁不住好奇也听了。自此之后，原本无神论的向阳也跟着父母一起修炼了。修炼后，向阳就按照真善忍来做人做事。在单位里，向阳干的活最多，有大型项目，单位的老工程师都特别指定向阳来负责。向阳是造价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是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的，但是向阳他却从不收红包，不借着权力捞取好处。王少平还记得那时有人给向阳送礼，一小书包的钱向阳都不要，而比向阳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那时都买了三套楼房了呢。但是不收回扣红包的向阳，他领取的单位奖金却是最多的，因为他专心在工作上表现出色，深受领导赏识。那时单位领导到家里来，他们都开心地对王少平说，向阳是人才啊，工作能力强，兢兢业业的，大伙儿都喜欢他，也需要他。听众朋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为又有操守的青年，如今却被关在监狱里，难不成当今的世道已经颠倒了？第二天清晨6点，王少平与老伴儿收拾收拾行李，也顾不得吃上早餐，就又出发了。迎接他们的依然是寒风刺骨，拖拉机依然是缓慢地前行着。走了约莫4个小时，王少平的老伴儿算了算时辰，说应该快到了。但王少平看着路况，越走越是感觉不对劲儿。后来他们确认自己是走错了，迷路了，让不熟路况的夫妇俩一时间不免心焦了起来。但是很快的，他们的心情就平复了下来，因为这些年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磨难。记得就在2年多前，也就是2009年的7月底，那时王少平和老伴儿才从滨海监狱接回向阳。那时1米75个头的向阳，体重却只剩78斤。向阳当时是瘦得完全脱了相，连路都无法走。王少平见了儿子这般模样，是心如刀割。当时监狱对向阳酷刑折磨，让他放弃修炼，向阳因此长期绝食抗议迫害而性命堪忧，因此才被允许保外就医的。幸好回到家里，向阳随着修炼法轮功，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人又活了过来。但是没想到1年多后，向阳又无端被绑架回了滨海监狱。现在被关在监狱近1年的向阳，又再度因绝食而处于生命垂危的情况，他每分钟的心跳只剩40下，而且骨瘦如柴的他已经虚弱得不能灌食，也不能输液，随时都可能丧命了。然而监狱竟然仍推脱不理，不让保外就医，也不让律师探视。迷路了的王少平夫妇俩研究了一下，判断他们是走过头了。寒风里，他们费劲地将拖拉机转过头来往回开，他们循着原路，最终终于找到正确的路。他们来到了大港，这时他们夫妻俩发现自己真的是累了。休息了一晚，隔天一早，夫妻俩就来到了滨海监狱。滨海监狱那时没改名， 还叫港北监狱。他们在监狱对接停好拖拉机，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用塑料布和草帘子在拖拉机上搭建个棚子，还在草棚上牢牢地绑上一条横幅，横幅上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他们还用白布做了两件坎肩式的壮衣，夫妇俩分别把壮衣套在身上。在白色的壮衣上，他们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地写着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以及强烈要求释放儿子周向阳。壮衣的背后则写着儿子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受冤狱，300多天无吃无喝，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还不放人。不久后，监狱就发现了他们。监狱找来警察，有些警察拿着录像机，不停地对着夫妻俩录像。这天，天津气温突然下降。王少平与老伴穿着厚重的深色羽绒服，仍感到阵阵寒意。一个负责录像的年轻警察，那时冷得直哆嗦。王少平的老伴周振才见状，就把自己的羽绒服给年轻警察送了去。老伴对年轻警察说，天这么冷，给你披上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到警察身上。年轻警察披了一会儿之后，他好像意识到什么，就把衣服拿了下来，并给王少平老伴敬礼。王少平老伴给他披了几次，年轻警察就给老伴敬了几次礼。到了中午的时候，来了两个人，说车上的条幅违法。王少平夫妻让他们拿出法律规定，他们却蛮横地说，我说你违法了。于是王少平夫妻回说，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尊重生命，不违法。这两人没话说，就说你别给我扯这个，然后就动手强行要扯下横幅。王少平夫妻俩死拽着横幅，儿子还命在旦夕，他们不能就这样放弃营救。这时王少平悲伤地说，我儿子命都快没了，你们不解决问题还要欺负我们，我也不活了。王少平夫妻接着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王少平的老伴还说，我把命搁在这儿也不让你拆。这两人见王少平夫妻态度坚决的模样，方才罢手离开了。后来警察又在监狱的大门外支了个铁架子，放着大录像机对着他们录影。王少平不管录影机，他对着在场的警察与民众说，自己一号的时候临时接到通知，到医院去看儿子向阳，向阳的性命一定是危急了，监狱才会通知家属去医院。当他赶到医院时，看见向阳人更瘦了，更小了。然而他们会见话还没说完，就被断了电话。然后王少平看见向阳已经连走路都不行了，他对众人说，我儿子是让人背着走的。眼见儿子已经都这样了，王少平心急如火，要帮向阳办理保外就医。但是副监狱长刚开始敷衍，说让他们再见一面，后来又推说他一个人办不了保外就医。更后来副监狱长甚至说，医生说的，要等人不行了才能保外就医。听了这话，这让身为人母的王少平如何不心惊。 说到这儿，王少平询问在监狱门外的人说：谁的儿子这样，谁不着急？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冷，王少平夫妻格外担心向阳的身体挺不了多久。王少平还跟大家说起向阳的妻子，王少平的儿媳李珊珊。当年向阳含冤入狱时，李珊珊为了能探视向阳，就向监狱申请结婚。当他得知在监狱遭受酷刑迫害的向阳想申诉时，他不顾威胁，就开始为向阳进行申诉。李珊珊竟也因此被劳教。在历经七年的磨难之后，李珊珊与向阳夫妻俩相聚却仅仅一年，向阳就再度被关进监狱。而坚贞大义的李珊珊同时也被监狱报复陷害，现在再度被关进劳教所里。这对年轻的夫妻，一个青年才俊，一个世间少有的好女子，现在是双双被关押监禁了。一个在场的警察听着王少平说的，他听着听着也为他们家的遭遇难过的哭了起来。当天下午，监狱把王少平老家昌黎乡政府的人都找来了，他们这个谈那个谈，轮着班的让王少平与老伴回去。但是王少平夫妻坚持要求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对来的人说：知道你们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就不要劝我们，应该帮我们向上反映。王少平乡里610的、国保大队的、公安局长都到了滨海监狱。面对各方来的人，不论是软言劝告还是强硬的威逼，王少平夫妻都不为所动。当问到是不是不放周向阳就不走时，王少平夫妻很坚决地说：是不放，我们俩也就在这儿陪着了。两个老人那天就在监狱前站了一整天，有时在监狱大门口，有时站在长长的监狱围墙下。到了晚上，空旷的滨海监狱前风变得特别大，有几个善心的民众过来关心他们，问老两口冷不冷。那晚的气温是-10几度，王少平与老伴儿缩着身子待在拖车上的草棚里，他们忍着低温却安慰对方说不冷。然而第二天，许多人给王少平夫妇送来了棉被、棉衣，还有送热饭、送各种食品的。有一个小姑娘把她自己的围巾拿下来，然后给王少平围上，然后小姑娘又对着王少平说：又好看又暖和。有一个老年的法轮功学员和女儿送来了2大瓶热水，一时间把小澡棚暖得热乎乎的。这天天气也很冷，只是比昨天的风小了些。滨海监狱附近是大学区，这两天正赶上开学，人来人往。王少平夫妻身穿白色壮衣，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要儿子，并让他们看壮衣上写的字。看过的人很惊讶，说：现在还在打压法轮功？不少人给壮衣和他们的拖拉机篷车拍照，也有人看着两个老人在寒风中站立的凄苦模样，同情地落泪。在第二天，监狱对王少平夫妻俩更是严阵以待。 监狱的四周和拖拉机前都派有便衣与刑警看着，还有不少警车及外地车子来回穿梭。一个同情王少平夫妻俩的人说，应该到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去，这儿人太少了。还有一个人说，穿着壮衣到处走，走哪儿说哪儿。王少平夫妻俩，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一台小小的手扶拖拉机，搭着一个小草棚，挂着一张大横幅，面对着整个庞大的黑暗的监狱，以及多辆的警车，许多的警察与便衣。有警察私下里说，这一幕真是个壮举。到了第三天下午，突然来了许多警察赶人，他们说省里要来人，让大家离开。而就在这个时候，也突然出现许多民众往拖拉机走来。原来是他们得到警察赶人的消息，急忙赶来声援。就在警车四周监视下，这些人，包括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内的20多名好心民众，就坚守在拖拉机前，彻夜地守着王少平夫妻。当晚，大约在凌晨1点，监狱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赶走声援的人们，就强行把王少平夫妻俩抬上救护车，载往县政府招待所。王少平夫妻被关在了招待所里，他们夫妻俩就绝食抗议。5天后，虚弱的王少平与老伴被拉回老家，并遭到严格看管，不准许他们再到滨海监狱。然而王少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设法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里他呼吁着，我们还在盼着向阳早日脱离冤狱，盼着善良的人能够给予救助，帮帮好人，救救好人。王少平接着写道，周向阳不只是我的儿子，也是这片燕赵大地上的好儿郎。听众朋友，两位老人驾着拖拉机救儿的事情引起了海外的关注，他们在寒风中夜宿街头的景象登上了明慧网及海外多家媒体版面。周向阳这样有品节又有能力的好儿郎，是不应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监狱折磨的。2012年4月1号，被绑架1年的周向阳终于被释放，王少平与老伴周振才终于接回了他们的儿子。然而2016年12月，周向阳再度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7年，再度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里。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的姐姐姐夫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大法神迹， 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谎言，明白大法真相。我是1995年喜得大法的老大法弟子，一直独居，今年84岁。回忆自己28年的修炼历程，每一刻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引，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感恩师尊的心难以言表。20多年来，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太多，转法轮中说的一些现象我也亲身体验过，太多太多了，不一一列举。今天只想谈谈我姐姐和姐夫见证大法神迹后走入大法修炼的一段经历。在我走入大法修炼的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年底，姐姐姐夫来我家过年，他们看到师父的法相时，知道这就是法轮大法师父，也感到很亲切。我又向他们仔细介绍法轮大法，第二天放师父的讲法录音让他俩听，还没听完一讲，我姐姐就觉得这功不一般，师父讲的东西都是过去从没听过的。姐夫却不以为然，还夸他练的什么功好。结果录音机突然就没有声音了，我怎么摆弄都不行，我还以为录音机坏了，准备第二天拿去修理。到了晚上要练进功时，我心里求师父说，师父，我需要练进功，没有音乐我不好掌握时间，请师父帮帮我，让录音机恢复正常吧。说完我就把练功磁带放进机器里，一开机，练功音乐响起来了，我心里真激动，谢谢师父。直到我练完功都没出现任何问题。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姐姐姐夫，他们都感到惊讶，姐夫也知道是自己说错话了。然后我们继续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完九讲后，他俩开始让我教他们练功了。大年初三早上，姐姐说想喝点稀饭，我用高压锅煮稀饭，稀饭煮好了，姐姐去厨房关火，刚走到灶台前，高压锅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只见高压锅从灶台上跳起来，甩到一米多远的厨房门口，把姐姐吓了一大跳，呆住了。我听到响声后赶到厨房一看，高压锅躺在地上，稀饭正从锅盖边往出喷。等高压锅跑完气后，我打开锅盖一看，里面的电圈断成了三节，锅盖都变形了，可锅盖却没炸开，我吓了一跳。如果当时锅盖炸开了，整个一锅稀饭都将喷到我姐的头上、脸上、身上，后果不堪设想。这次经历让我姐夫姐姐都明白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姐姐，他俩下决心走入大法修炼。过完年他们准备回东北的家，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件事，我出现了尿路感染的症状。修炼前我就有这种病，只要一发作就得频繁上厕所，小便后那种胀痛感非常难受，必须马上吃药，不然会尿血。早上我和他们一起练动功时，中途上了两次厕所，他俩都问我要不要吃药，我告诉他们不用吃药，这是师父在为我清理身体。第二天症状就完全消失，姐姐姐夫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事后我悟道，这也是师尊为了让他们坚定修炼的心而苦心安排的，这种症状至今从没有再出现过。姐夫姐姐临走时，我给他们请了转法轮，带去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带和练功音乐磁带。回去后他们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还教其他老年朋友一起练。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
希望有缘人明真相，得真经，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东汉时有位著名的贤臣，复姓帝武，名伦，字伯瑜，京兆长陵人，今陕西咸阳。复姓帝武，据考证出自田姓，源自汉代迁徙齐国公族所改。西汉建立后，曾经把战国时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国君的后裔和豪族名门共10万多人都迁徙到关中房陵，今湖北省房县一带定居。在迁徙原齐国田姓贵族时，因田氏族大人众，以门第顺序被分为第一至第八世，第五世就是其中的一支，也就产生了第五姓氏。现今保留复姓的很少，都改为单姓帝及武两个姓氏。帝武伦出身贫苦，少年勇武耿介，当过乡色夫和京兆尹的主簿，后举孝廉，被汉光武帝看中，历任会稽太守、蜀都太守。汉宣帝时，帝武伦任朝廷司空，成为三公之一。帝武伦为官清廉，勤俭爱民，执政有方，深受百姓爱戴。一、敢于担当，为官正派。辛卯末年，盗贼四起，帝武伦勇毅有谋，成为宗族乡亲的依靠。他率众在险要之处修筑堡垒，坚守自卫，成功御敌铜马赤眉军。郡尹鲜鱼包很欣赏他的才干，将他征为自己的属吏。帝武伦任乡里色夫时，均凭徭役善解乡里怨愤，乡人对他很是信任。他后来迁居河东郡，来往于太原、上党之间运盐，所过之处把粪便打扫干净才离去，路人都称他为有道之士。多年以后，鲜鱼包把他推荐给京兆尹严兴，严兴当即征召他为主簿。当时长安铸钱的官吏多耍奸弄巧，从中渔利，严兴任命帝武伦为都铸钱院，希望他能有效管理长安市场。帝武伦严明执行律令，一丝不苟，并且整顿市场，统一横器，纠正斗壶。自此，长安市场上再没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大家都诚信买卖，百姓们欢悦叹服。帝武伦在成都任蜀郡太守时，蜀地田地肥沃，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官民都非常富裕。当时衙门中像院士这样的小官，家财都多至千万，出入皆豪车配高马，很多人因为家里有钱而谋了个一官半职。帝武伦到任后，整饬官吏，把所有不称职的官员，不论财富与背景，全部辞退，任用那些孤弱贫寒但有节操的人。蜀郡官场一改贿赂之风，政治清明，百姓安宁。在帝武伦选拔的官员中，
后来多位官员升至九卿或郡守，人们都说他为官正派，知人善任。二，勤俭爱民，勇于任私。史料记载，帝武伦一生俭以养德，光武帝刘秀召见他时，曾开玩笑说，听说你不让兄长和你一起吃饭，是真的吗？帝武伦回答说，臣少年时曾遭饥荒之苦，实在不敢随便请人吃饭。刘秀大笑。刘秀很赏识帝武伦的德行与才华，很快提拔他为会稽太守。帝武伦虽身为地方最高长官，但他生活依然非常节俭，睡觉仍然盖粗布做的被衾，家中仍由妻子下灶生火做饭。帝武伦平时自己亲自割草喂马，所得到的官府俸禄禄米只留下一个月的家庭口粮，其余的全部送给当地贫苦百姓，只象征性的收很少的银两。帝武伦爱民如子，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他后来因犯了错误而被朝廷征召赴京都，临行时郡中的百姓纷纷出来攀住他的车子，拉着马啼哭着一路跟随，让他都无法赶路。帝武伦于是只好假装住进驿站里，暗中却换成船只悄然离去。百姓知道后仍然追赶到京城，为他求情的民众多达千余人。帝武伦后被皇帝无罪赦免。帝武伦一生以贞洁清白闻名，尽守节操，公正无私。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前代的贡禹，有人不服气，故意问他，您有私心吗？这个问题一般不好回答，如果说没有私心，那么给人感觉是过分狂妄，如果说有私心，又等于否定自己的廉洁和清白。帝武伦很坦诚地回答道，先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想让我举荐他当官，我虽未接受，每次三公选拔举荐官员时，我心里都会不自觉地想起这个人，但考虑到公平和公正，始终没有推荐他。我哥哥的儿子常常生病，我一夜前去看望十次，回来躺下后却能安然入睡。我的儿子生病时，虽然一次也没去看望，但却整夜睡不着。这样看来，人怎么可以说没有私心呢？帝武伦勇于承认自己的私心，坦诚、谦逊、透明地回答，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三，直言忠谏，刚正不阿。帝武伦任蜀郡太守七年后，汉章帝继位，就把帝武伦调入朝廷，接替牟荣任司空。皇帝因为明德太后的缘故，尊崇皇舅马廖，马家兄弟都居于要职，官员们都争着去迎合投靠他们。帝武伦认为太后的亲族势力过大，于是上书想让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帝武伦上书说，臣听说忠言不用避讳隐瞒，直臣不逃避迫害，臣下不甚狂妄，冒死上书表白意见。上书一书中说，臣下不应作威作福，否则将使自家受害，国家也会受损。陛下本心是厚待他们，但也应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臣今天说这些话，实在要对上忠于陛下， 对下保全外戚之家，请陛下检省裁决。等到马房担任车骑将军，准备出兵征讨西羌时，第五轮又上书说，听说马房请杜笃担任从事中郎，杜笃在乡里为人们所不齿，寄居在美阳，他的妹妹是马氏的妻子，依凭这种关系与马家来往，他们所在的县令深为他的不守法令所苦，将其收捕论罪。如今到了马房那里，议论的人都觉得奇怪，何况竟然又让他担任从事中郎，我恐怕人们将会因此议论朝廷。如今应该选拔贤德有能力的人辅助马房，不应让他自己请人，以免有失众望，有损于他的事业和前途。第五轮一心奉公，尽守节操，上书论说政事，从不违心阿父。他的儿子们经常劝他不要这样，他都予以训斥。吏员们上奏及斟酌处理的意见，他都封好上报。东关汉纪平，第五轮为司空，奉公不挠，严义果决，无所依为，诸子见旨辄斥之。元和三年，第五轮辞职归隐，终身享受2000担官员的俸禄，加赐钱50万，公宅一所。第五轮于数年后去世，享年80余岁。朝廷下诏赐给安葬的密契、衣衾和钱布。听众朋友，第五轮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